愿姐妹平安。那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做蒙爱的儿女啊。那我想我们以前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会经常听到很多的网络词汇，对不对？其中有一个词汇叫做拼爹，你们听过吗？应该都知道是不是？当然这个好像会有这种网络性的这种的戏谑的这种成分在其中，但是我想这个词所代表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出包含的一些的意义，其实值得我们去思想。那也就是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身份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很多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对不对？那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呢？我想借着今天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到三节的内容，让我们看见神称我们为义，神把我们收养到他的家里，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我们也更是蒙神所爱，成为神家的人。好，那我想邀请大家一起翻开圣经，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下。经文很短，只有三节的内容。好，翻开圣经了吗？好，翻开圣经，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预备，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还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
我们必要像他，
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OK， 好，我们继续会用短一点的经文来思想约翰一书的内容。那上次给大家讲的其实是前面的二章的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特别二十九节的最后一句说什么呢？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我后来想到，其实我上次讲的时候其实第二点有点没讲清楚，其实第二点的中心应该是神生了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恩典，这样的爱，这样的恩典激励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选择住在主里啊。那当然我们接着这一句来看，约翰在这儿用了一个生，其实生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好像有血缘关系的父母生孩子这样的一个生的关系，来代表他跟我们的关系。那接下来的三章一到三节就更加的清楚的知道上帝给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神所生的，神家里的人。好，那我们今天就仔细的来看三章的一到三节。好，三章的一到三节第一句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其实原文不仅是单数的你看，是你们看，他呼召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要来看。这个看只是我们用眼睛来看吗？是用我们的眼睛看，但是这个原文的看这个词其实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词汇，代表着不仅是你用眼目去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看到了什么样的现象，乃是更是让我们要用心理去思考，去考察，去研究，去认识。所以这样的看就不仅仅是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肉眼来看，乃是要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意志，去真实的去认识，经历，体会，思考上帝的慈爱。这让我们看的内容就是我们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对不对啊？那我特别要解释一下这儿，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蒙爱的儿女，神对我们的爱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的点啊。那这个约翰用了怎么样来描述神给我们的爱呢？它叫做一个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慈爱。这个何等其实它在原文就是一个形容词，那这个形容词是指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甚至是它原文其实有一点就是属于一个国度的区别性的那种的不同。所以其实这儿约翰所要告诉我们的，其实上帝父所赐给我们的慈爱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是让我们难以置信、难以理解的，甚至是非这个世界所有的爱。所以有一个版本的解释就是说，这是一种怎样的非世界能够找到的慈爱呢？我想我单独这么解释的时候，可能你并不能够真实的体会和经历到这样的爱。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牧者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读经文的时候有一点点更深的感受。就像我们刚才唱诗歌《爱我愿意》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些节拍是拖得长一点的，对不对？所以呢，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我们再读这一句经文，也就是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那个何，我们尽量把它拖得长一点，好不好？用你最长的气息，我们不是跟别人比，而是用你自己最长的气息，就和这个字把它尽量拖得长一点，好不好？我们来试一次，好不好？我们只读这一句，就是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 OK， 可以，我们再来一次哈，尽量长一点哦，越长越能够体会和经历的，好不好？来，预备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
何等。
这个好像没有体会出那种何等的慈爱，我们再长一点好不好？前面我来读到是的时候，你们只要读四个字，何等的慈爱，重点是何，好不好？好，你看父赐给我们是
何等的慈爱。
我感觉孩子们可能还读得更长一点哈。好好，这只是初步的经历。我想当你，其实这也是让我们把圣经读得慢下来，把我们的情感也读进去。当我们要去何等的慈爱的时候，至少从我们的语言的表达上能够感受和经历一点，对不对？这是上帝赐给我们丰富的方式来经历和体会。好，那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了。那我想老约翰在这儿邀请我们要来思想，要来查考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何等的慈爱，请大家给点回应哈。以后我想今天的讲道之中，如果提到何等的慈爱，请你们尽量把这个何拖得长一点，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被神收养，被栽培啊，所以我们应当在这个爱里面来洁净我们自己。好，OK， 这个主题我想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更深一点的来思考和研究。好，那首先我们来看接下来的这个，那其实第一句之中也让我们看见父所赐给我们的慈爱是什么呢？怎么样表现出来呢？接下来就是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儿女，这样跟父母的这样的身份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想至少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这样的出身其实是决定了我们的身份地位，对不对？我所住的房子，我的孩子他是不是也住在其中？我所吃的，我所用的，我的孩子是不是也可以完全享受在其中？对不对？啊，当然我有，如果有多少的身家，其实代表着孩子也可能有这样的继承权，只是时候可能还没到，但是实际上他会有这样的身份地位的决定，对不对？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有什么？神是什么样子的？上回我们初心造就的会知道，我们在初心造就中有提到神的绝对属性和相对属性，是不是？至少有其中有很多个无所无所，还记得有哪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无所不在。 OK， 那相对属性呢？神是慈爱的、圣洁的、公义的、信实的、智慧的、大能的、荣耀的、美善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作为他的儿女，我们是不是也有他所拥有的一切？当然我们作为儿女不可能完全像神那样子，对不对？这是我们本身就知道的。但是作为父他所拥有的，我们在其中可以得享其中的这一切，对不对？当然有时候神的这样的超越性有点 超乎我们的想象，超乎我们的理性，以至于我们当然虽然我们口上都会称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父，但是作为他的儿女，似乎我们好像没办法完全的感受到上帝所应有的那样的丰盛，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会不太相信，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不可信了。这么丰富荣耀的神竟然是我们的父，他所有的也代表着我们所拥有的啊。那成为神的儿女还有第二点的意义，其实就在于神不仅是在这种名分上是我们的父，他也爱我们，他也培养我们，就是让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有他保护我们，有他供应我们，有他栽培我们。我想在人间的爱，特别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这种无私的爱的最佳的一个体现。当然可能我们会有地上也确实有不好的父母，对不对？失职的父母。但是上帝所设立的人间的关系之中，父母对儿女的爱有时候往往实际上表现出来会超越夫妻之间的爱，虽然那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关系，对不对？但是这让我们作为父母的时候，其实你天然就会有对孩子的那种的爱，让我们真实的体会到天父也是这样的爱我们。那其实有父亲有父母和没有父母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就算是我们在地上也是完全的会经历到这样子，有父母的孩子跟没有父母的孩子真的是完全的不一样，这样我们都会体会到和理解到。但是在神家之中其实也是一样的，我记得上周跟青少年一起我们在分享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之中的第三课，其实就是相信福音，那里面有一个真理的实践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他用了另外一个词来描述不是神的儿女，猜猜那是什么？孤儿。两个心态是有两个生活之中充满的是有什么不同呢？那里面呢用了很多这样的词汇，如果是作为孤儿的话，缺乏、焦虑、孤单、担忧、沮丧、抱怨、苦读、软弱、消极，人间也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相反，神的儿女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带领之中有什么呢？满足、喜乐、平安、谦卑、坦然、有盼望，而且有受教的心。所以真的是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你想如果真的让我们来选择，我想没有人会选择那个缺乏焦虑的状态，都希望能够成为被神所爱的人，对不对？啊，那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所爱，这都是因为你看后面两个字是什么？你看后面是什么？
父赐。
父赐给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吗？是我们自己赚的吗？是父赐给我们的。就算是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还在慕道的弟兄朋友，或者说对上帝的认识好像还认识不到那么的弟兄姐妹，但是不在于我们的认识如何，乃在于父的决定。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决定。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而且父所赐给我们的用他全能，用他丰富荣耀，让我们跟这个有限的人，跟这个丰富荣耀的神成为儿女跟父母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培养我们，他还栽培我们，他还爱我们。你知道这个关系在神学上的转变就叫做被收养。好，被收养啊，我想这个神学词汇所清楚的描述我们原本不是神家里的人，被收养到神家里成为神的儿女。那今天你是神的儿女吗？请问这个决定权是在你还是在神？
神。
虽然我们会有要决志信主的， OK， 我要做一个决志祷告类似于这样的，我心里要确定相信，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能够去认识他，能够去相信他，这也是父的慈爱，是不是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这是和来来来来来来预备，这是和等的慈爱，对不对？好，那这是何等的慈爱，我们被神收养。那其实同时约翰讲到这儿的时候，他接着就转换了一下，是什么呢？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 我想真的上帝让我们认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会有这样的回应，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个身份的认定很容易的是我们口头，对不对？我们心里真的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女吗？认定吗？真的认定？感谢主，有弟兄姐妹点头哈。但是我想告诉你，比较约翰也是在这儿接下来说说，他说的是什么呢？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在这儿明显有了一个对比，神的儿女跟世人。其实这个世人的原文也是世界，都是同样的一个词汇，翻译的不同而已。而且如果用世界的话，请看在约翰所写的书信里面，世界和神是一个什么关系？明显的对立关系，对不对？二章的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了。而且在后面的三章十节，从此我们就显出谁是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所以这样子来看，在约翰所用的词汇里面，世界几乎等同于魔鬼所掌控的，世人很不客气的说，很直接的说，真的都是魔鬼的儿女，都是在魔鬼所掌控之下的。所以神的儿女们，上帝呼召我们，上帝拣选我们，上帝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今天还在地上，对不对？还在世界，还在世人之中。请问你会得着世人的肯定和接纳吗？某种程度上会有，大家会看到基督徒好的品行，对不对？但是本质上呢，你要知道，属神的儿女跟世界是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啊。当然这不是代表我们要仇恨世界，对不对？我们要爱世界，爱世界上的人，不是爱世界啊。约翰用的词汇其实让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神儿女的身份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身份会被考验，会被挑战的。而经过这样的考验和挑战，知道在这地上我们会受到反对的之后，我们仍然能够持守和坚信，那才说明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我想在对这个身份的认知，不仅有外在的这种环境的考验，其实也包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如果放在这第一句第一节里面，我们来看，就是我们对上帝何等的慈爱，那个的认识其实会随着我们对上帝，对上帝的真理，启示的真理越来越认识，会越来越清楚一些。基督徒生命中都会经历到这一些，对不对？那同时我们也会经历到世界的反对，我们越来越会经历到那个的不同。而这个不同将会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所任性的像不像我们口头所承认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我们往往是口头的承认，而不是心里真正的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当我们遇到别人反对的时候，我想我们仍然能够持守。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相信，当我们遇到不幸的人对我们嘲讽讥笑的时候，我们仍然心里会有确据和盼望。当我们能够持守我们在神是神的儿女，是被神所拣选所呼召的，无论在地上我们经历到什么波折，我们都会知道有父爱我们，有父保守我们。当然中间还会有很多内容，我们等下接着来看哈。那我们第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神所拣选的，是父所赐给我们的，这是何等的慈爱，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第一点，我们被收养为神的儿女是，来预备起，我们被收养成为神的儿女是
何等的慈爱。
感谢主。第一个，记住我们是被神所收养的，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有神的同在，就算是世界反对，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信靠哈。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句，约翰在这儿说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神不仅收养我们，神还培养我们， 神还会栽培我们，神还在我们的身上有荣耀的计划。那个荣耀的计划是什么呢？我想第二节就会告诉我们，那个中心就是要把我们塑造成基督的样式。我们一点点来看哈。那这儿约翰的转换的就是亲爱的弟兄啊，其实我们看中文的译本里面，弟兄下面有个点点点，对不对？其实原文没有这个弟兄，所以呢我们不用去在意约翰在这里所用到的很多的词汇，亲爱的小子们啊，亲爱的弟兄啊，亲爱的什么什么什么，这儿就是亲爱的。所以如果放在我们这样的身份里面，就是说亲爱的神的儿女啊，亲爱的孩子们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如果我们慢一点细一点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所用到的至少有五个动词的主语都是我们。我们约翰这儿没有再从父的角度，乃是从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角度来真实的经历和体会父的慈爱。而在这个经历之中，你看他的用词，你看有一个我们现在将来，是不是？还有一个对比是什么？能看到有其中的这种对比的关系吗？你说我们现在，我们将来，还有呢？
还未显明。
还未显明，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然后呢？我们还有知道的。他在这个时间线之中，让我们看见我们上帝培养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好，那在这个时间线之中，约翰让我们看见，首先不知道的，好，我想这个不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上帝培养我们的过程具体会是怎么样子。好，那因为这儿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好像如果只是从字面来看的话，好像是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还是不是神的儿女呢？好像字面是有这样的，但是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我们成为神什么样的儿女还未显明。意思是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我们未来的道路，神的儿女在我们这个个体的生命之中如何的彰显出来，如何的活出来，其实是不同的，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在这儿一起来敬拜，但是后面呢？下一周呢？未来呢？今天你在天良教会，以后你上帝是不是还有你有可能把你呼召到非洲去呢？有可能的，对不对？今天我们有很多我们已经经历的，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有更多是我们未知的。实际上我们人的本性之中对未知都会有很多的恐惧，都有很多的想去掌控，想去知道，对不对？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其实那个心理是什么？其实是我们心里有很多的惧怕，所有的未知所带来的往往是我们的焦虑，我们的惧怕，因为未知的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不是我们能够了解的，不是我们知晓的。但是上帝呼召我们在这个未知之中继续的仰望他。今天我想我们生命中有很多我们不了解不明白我们不知道的不清楚的，对不对？其实上帝呼召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仰望他。我想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是能够看见我们的生命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其实我刚才也有提到的这一点，对不对？那其实生命记中也告诉我们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显明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我们不是全知全能，但是上帝也让我们在这种未知之中有我们确知的。那个确知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确知我们的结局。约翰在这儿接下来说，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主若显现的是什么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约翰在这儿所用的词汇显现，在他的书信之中都是几乎都是代表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上帝 再要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的样子哈。那这个结局，约翰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他把原因放在后面，结果啊，原因放在后面，结果放在前面。我们先来看后面的原因。他说因为必要见他，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我想请你来思考一下，是否在将来上帝再来审判这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见到耶稣呢？是吗？请翻开一段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翻开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耶稣告诉我们将来他再来的时候的情景。有些人今天虽然不认识他，但是将来他要去面对，真的见到耶稣，真实的见到跟我们现在听到想到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如果真实的耶稣现在在这儿，我们的状态也会不一样，对不对？好，来，请打开马太福音24章30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人子是谁？耶稣。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他荣耀的降临。而地上的万族，我想这儿所说的哀哭的人是神的儿女吗？是什么？
是
如果用我们刚才前面讲，那是魔鬼的儿女，不是上帝的儿女，他们都要哀哭了。那其实同平行经文之中，路加福音21章也告诉我们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儿的你们是谁？神的儿女。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不是神的儿女就要哀哭切齿，神的儿女呢，昂首挺胸迎接耶稣的降临，因为知道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吗？这是神儿女应该有的盼望，对不对啊？那神儿女应该有的盼望，那约翰在这儿其实告诉我们，就是指向我们的那个终点。你要知道，每个人都要看到耶稣的话，你是哀哭切齿的看到耶稣，还是昂首挺胸的看到耶稣呢？好，那同时神的儿女们也应该思想能够见到耶稣好不好？真的好吗？有时候宁愿不想见耶稣，为什么？因为有罪的拦阻，对不对？不想被他发现。但是我们真的越认识耶稣，我想你心里真的会有渴望，更想见到他。哥罗西书2章9到10节告诉我们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基督里。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基督是神一切丰富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如果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如果我们能够更多的了解他，如果我们更多的跟他的连接，请问你的生命呢，就得享从神来的一切的丰盛。所以每个人都要见到上帝，每个人都要见到耶稣，而神的儿女更加的渴望见到耶稣，因为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所以约翰在这儿说，因为我们都要见到他，所以呢，所以什么？我们必要像必要像他。我们能像神吗？啊， 有些解经书说这样说，可能这可能是指人跟神有属灵的合一，也可能是指道德上的这种的洁净哈。当然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是像他。但是其实我们如果作为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看见儿女多多少少都会像父母，对不对啊？所以无论在我们的道德性上面，或者是奥秘的这种属灵的方面，主耶稣告诉圣经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上帝培养我们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像基督。上帝培养我们的这个目标，他要栽培我们成为的就是基督的样式。那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当我们在面对生命中一切的未知的时候，我们应该就不会再去问为什么是这样的未知，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乃是要问在这个过程之中，上帝栽培我的目的是要让我怎样成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的焦点就转换上帝的旨意和计划之中了。我想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的方向，生命的意义。好，那当然我以前在教会之中听到有一位姐妹，她发出这样的疑惑，她说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变成基督一样的话，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变成基督一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意思？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了，那还有什么意思？是不是很无聊？是吗？会不会？好像有点疑惑啊，但是有人说不会，是不是？如果是认为无聊，如果是认为很单调的话，其实我们就会有一点隐含的是，我们成为像基督的样式之后，就失去了我们自己，失去了我们的个性，失去了我们的性格。但是真的是这样吗？神拣选我们是让我们舍己，但是神要成全我们，神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基督的样式，就让我们在每个人的这个生命之中彰显出基督的荣耀。以弗所书四章告诉我们，神推我们的培养的计划，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合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接着五章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其实就是效法基督，好像蒙爱的儿女一样。这样子看来，如果是在我们的个体的生命之中都能够效法基督，那我住在惠州，那我们在惠州可以效法基督，大家住在深圳，在深圳也可以效法基督，那是不是丰富一点？那今天你在这个公司，你做这个职业，他在那个公司，他在那个职业，我们都在每个自己的公司，自己的职业上面彰显出基督，是不是更加彰显出上帝的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不是失去我们的个性，其实是失去我们的老我，乃是让上帝所创造我们的里面得着一个完全的神所喜悦的，神预定我们拣选我们原本创造我们就有的那个美好的形象。所以不是失去我们的自我，乃是成全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的生命更像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在神这个耶稣基督的培养的计划里面，我们会看见上帝荣耀的计划。因为圣经中很多地方提到耶稣基督再显现的时候，都是指的他荣耀的降临。我们所熟悉的哥林多前书的里面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复活的时候，对不对？现在是朽坏的，将来呢是不朽的，现在是羞辱的，将来复活是荣耀的，对不对？现在是软弱的，复活的时候是强壮的，现在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是灵性的身体。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个培养的计划像基督，这完全是一个荣耀的目标。你真的你相信吗？你认可吗？愿我们在心里面都能够有信心的回应。因为约翰在这儿他用了最后用了两个必，对不对？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那约翰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还在这地上，他有这样信心的宣告，盼望这样的信心的宣告也成为我们每个人信心的宣告，也能够更新我们的思想。当我们特别是遇到我们生命中那些未知的时候，不要以此来否认我们神儿女的身份， 乃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看见上帝培养我们的目标，那个荣耀的目标是什么？像基督，像基督。看见这个荣耀的目标，你就会看见上帝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好 OK， 那我们要接着再来往下来看了哈。这是前面的两节经文，最后还有一节经文是什么？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凡向他有这仰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
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个凡，约翰在这儿从二章的二十八节开始到三章的十节，有了七次都用到凡，其实原文就是所有的。如果是这样子来看的话，他后面所说的这个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有的。假如你没有，有可能你真的得想一想，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了。如果你确认，心里确认，口里承认你是神的儿女，那你应该用这个来校正一下我们的思想了。那这儿所说的凡是什么呢？凡向他有这指望的，这个指望是什么？这个指望是什么？上文告诉我们那个指望是什么？因为我们要得见他，所以我们必要，所以我想最最直接最最清楚的这个凡向他有指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像基督，我们真的可以像基督。当然这个基础还有一个前面上帝收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的前提，对不对？所以这样子来看的话，上帝所呼召所拣选的人，神的儿女们，就应当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那像他洁净一样，其实不是说基督洁净自己像我们洁净一样，乃是说，其实后面那个洁净是一个形容词啊，不是一个动词。那前面那个洁净呢，乃是动词，是我们洁净，我们像基督一样洁净啊，像基督一样的洁净哈。那当然我们要来细看一下这个洁净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其实我们洁净，我们会福音书中有很多时候会提到耶稣医治病人的时候洁净他们，对不对？其实那个洁净是什么？赦罪的洁净。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洁净我们自己，就是我好，两层意思。第一个，我们的罪怎么样被洁净？靠着我们自己洁净吗？是这儿说的洁净自己吗？不是，我们的罪的那种的洁净，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洁净我们，对不对？啊，所以这儿的用词跟福音书中说洁净赦罪的那个洁净不是一个词。这个词是什么呢？是我们要清洁我们自己，要除去我们的杂质。有解经书用作这叫做道德性的洁净哈。其实又是说，我理解就是在我们人的能够的做到的层面，我们立志，既然神已经收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那自然就要离弃罪恶，对不对？像他一样的洁净，谁是圣洁，谁是公义，对吧？好，好，我想最后请大家一起来读啊，《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我想这儿的经文会对上帝让我们怎样活出神儿女的身份有更清楚的描述啊。《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哥罗西书》三章五到十节。三章五到十节，好，我们一起来，请大家来读哈，预备起。
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大偷抢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他被杀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
恶毒毁谤并口中的污秽的言语，
不要
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自己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种子的形象。
这边让我们看见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越来越穿上新人和新，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基督的形象，就是像基督，对不对？啊！而且十一节甚至说，在此无论什么什么样的人，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基督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他成形在我们的心里。哈。好，那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因着神收养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被神有一个荣耀的培养的计划，就是成为基督的样式。我们相信这一切必定成就。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起点，我们生命的出身，神父赐给我们，也知道我们生命的终点，我们必要像基督，那我想有这样心智的，自然我们就会在这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愿意去洁净自己，对不对？虽然这么说，我想我们真实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想去洁净自己容易，但是实际上呢，容不容易？
不容易
啊！大家这次回答很奇哈，我想因为都会深有体会，很不容易。为什么？如果放在这节经文，我想约翰会告诉我们，那因为我们没有被上帝的爱所驱动，我们是被我们自己的律法或者惧怕或者其他的来驱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是我们因着惧怕而去洁净自己，因着惧怕神的公义，因着想去或者说怎样的自以为意的，那其实都是想靠着这些的行为来称义。我们会很被动，我们会被这些所谓的责任甚至是义务来驱动。但是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洁净自己的原动力是什么？父所赐给我们的，来来来，父所赐给我们的，来，预备起，何等的慈爱，这是上帝让我们要来驱动我们洁净自己。所以如果那一次我们感觉自己没办法去胜过，请问你现在是咬咬牙继续那样去胜过吗？停下来思想基督的爱，思想父所赐给我们的爱。还记得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约翰告诉我们，你们看，那个看是什么？不只是眼睛，是我们的心智，是让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去体会，去认识，去了解，去研究，去思想的。他先让我们在这心意更新之后，让我们才能够去洁净自己。不在于我们那次洁净自己的结果怎么样，乃是我们是否被这样的爱所驱动。有一个牧师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孩子跟他的一些朋友们，有一天已经很晚，打算出去到外面一些不太好的地方去消遣。当他的朋友提出这样建议的时候，他选择了拒绝。他的朋友就嘲笑他，你是怕你的爸爸责罚你吗？知道他的回答是什么吗？他说，不是怕我的爸爸责罚我，乃是怕我的爸爸伤心。怕父亲的责罚跟怕父亲伤心完全是两个驱动。那我们在遵循上帝的话语，我们在洁净上洁净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立志离恶从善的时候，不做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惧怕呢，是因为那背后隐含的自以为意想自己去表现呢，还是因为这会伤了我们父的心呢？知道我们思想，对不对？啊，那我想最后这一点就是要告诉我们，是神的爱在驱动我们。那如果放在这整个的这里面，我想上帝会，约翰会告诉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模式，也希望我们去调整的，就是我们首先知道这是父所赐给我们的爱，称我们为神的儿女。那如果从人的角度，我想有三步其实是帮助我们做我们的思维上的调整。第一，我们真是神的儿女，约翰在这说的，是不是？所以我们 在我们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处境，每一个场景，每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可以在那个事情上说，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就算是在这个事情上受到别人的反对，因为那儿说世界不认识我们，因为不认识父，对不对？就算是在这样事情上遭到这世界的反对，世界的不认同，没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第一个，是我们的确认，在这些事情上我们的身份不要有任何的动摇和怀疑。第二个，第二句告诉我们，承认在这个事情上有未知的地方，接纳这有未知的地方，同时确信在这个过程之中，虽然是未知的过程，但是我们要确信我们必要像他，神要在这个过程之中培养我们像基督。那最后呢，以此所带来的行动，我们愿意洁净自己。那我想到这时候，其实我们最近会对我们的孩子们的教育有很多的担忧，但是我想到这段经文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样来调整。比如说我在我孩子的这件事情上，教养孩子这个事情上，我是神的儿女，让我先不看到这些外在的环境，先看到自我的身份，我是神的儿女啊，就算是那我是神的儿女，我想按照神的方式来教养孩子，就算是世界有不认同，没关系，我是神的儿女，有上帝，有主，有天父在帮助和保护我们。第二点，我承认在教养孩子这个过程之中有很多未知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将来成长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他们会要遇到什么样子，我承认有这样的未知，放开我们的掌控，但是我确信这样的思维的调整不是孩子，而是我，上帝要在我的身上，在教养我的孩子的这个过程之中，让我这个作为父亲的更像基督。所以在教养孩子这件事情上，我要洁净我自己，我要保守，我要按照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啊。那我想这是在个人身上，如果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的事工上面，我想我们一样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其实我就想到在我们这边，我们每个主日会有爱宴，对不对？我们饭食服事的小组弟兄姐妹真的会很辛苦，但是其实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在其中。那如果放在这儿，我想其实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看，因为在其中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生命就可以被调整。比如说我们在饭食服事的这个工作上面，我是神的儿女，所以就算是有人不认同，或者是有人很多的意见，绝对不能够否认我们自己的身份啊，就算是会有很多的艰难， OK， 不要否认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那第二点，承认未知的哈，那我们也承认在一起搭配服事爱宴的这个过程之中，会有很多我们未知的，不太知道下一次我们要预备什么饭食啊，就算是我们预备了或者弟兄姐妹吃的到底是否可口，或者有任何其他的，会有很多很多的未知，承认这样的未知，但是相信确信的是什么？上帝让我们在这样的服事的过程之中，让我更像基督，所以我愿意在这样的服事的过程之中洁净自己。你看这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的思维，让我们转变，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父的角度来看，从神的儿女的身份的地位来看这一切啊。那当然最后回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第一句，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这个爱真的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如果是我们不能够洁净自己，如果是我们对未知有惧怕，如果是我们对这些身份甚至有不确信的时候，甚至有跌倒失败的时候，其实耶稣的门徒之中也有，对不对？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否认耶稣的时候，无论什么时候，请不要否认我们是神的儿女，更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我想当我们越去思想这个何等的爱，我们越会有动力来洁净我们自己。那如何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的爱呢？我看到有一个牧师给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提醒，我想很好的帮助我们去思想父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爱， 看看我们是否也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能够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他的爱。他说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神为什么要收养我们，神为什么要收养培养我们。请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刚才都是在这个结果下面，都是在神已经收养我们，已经要培养，已经在培养我们的这个问题之下。请问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收养，为什么要培养你？他给了几个答案。第一，神虽然有自己的儿子，谁？
耶稣，
但是他喜悦收养人。人不可能因为 人不太可能因为没有孩子啊，人往往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才想去收养一个孩子，对不对？我没有女儿，可能我想收养个女儿这种啊。但是神已经有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他却想要，而且他真的收养了我们。神不需要儿子，乃是我们需要父。神不需要一个儿子才收养我们，乃是因为神爱我们。这是何等的爱。第二，我们要思想，在神收养我们之前，我们是怎样的人呢？如果让人有选择在人世间的话，一个人不太可能去选择收养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两个来选择的话，往往都是选择那个好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本相是什么？在神收养我们之前，我们是什么？我们外表上虽然可能看似很平凡很普通，但实际上我们是罪人，或者另外一种是说，换句话说，我们是极其残缺不全的人。我们就像得了麻风病，就像得了血漏，就像是瞎子，就像是瘸子，但是神收养了我们。这是何等的慈爱。我们也要去思想，神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是不是为了收养我们。一般人在收养的时候好像只要盖个印章签字确认这个事情就生效了，但是呢，神为了收养我们，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那个代价是什么？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寻找拯救我们，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才盖上了这个印章。这是不是上帝的慈爱呢？第四，我们也要去思想，神愿意收养他的敌人。我们其实前面有提到，我们如果不是神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属世界的，世界是抵挡神的，在约翰的这个词汇之中啊。那如果一个人想要收养另外一个作为他的后嗣，我想他不会去收养一个想要杀了他的人，对不对？但是神收养我们，我们原本不仅仅，我们不单单是个局外人，其实我们更是神的仇敌。神不仅赦免他的仇敌，如果赦免仇敌是一个伟大的事情的话，他更是把他的仇敌收养成他的儿子，不仅收养他，还栽培他，爱护他，培养他。这是不是上帝的慈爱呢？那第五，我们仍然要去思想，神喜悦从仇敌的家中拣选一批人，许多的人进入天国的家庭。如果神只选一个人，其他人真的就没有希望了，对不对？但是神喜悦众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们能够在这其中得着这个属天的盼望，神给了我们这个荣耀的位分，这是不是上帝的慈爱呢？何等的慈爱，对不对？最后我们要去思想，神在收养了我们的时候给了我们极大的荣耀，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使我们比天使更尊贵，他使我们成为父的儿女，成为圣子的肢体，成为圣灵的宝殿，他使我们能够如此的亲近他。这是不是神的儿女，神的慈爱呢？最后让我们请翻开以弗所书二章三到七节，以弗所书的二章三到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 我们原本是那个神震怒之子，但是他却向我们彰显着他的慈爱。以弗所书二章三到七节，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阿们。我们原本是这样的一个震神可怒的震怒之神震怒之子，但是他却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慈爱。我们原本就像那位夺了父亲的家产又挥霍无度以致衣衫褴褛的浪子，但是父却将他最好的袍子披在我们身上，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衣袍。愿上帝的爱能够真的让我们所有蒙神所爱的儿女真实的在他的爱中被激励，以致我们更加的成长向我们的基督。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也何等的远超过我们的言语的表达，也超过远我们的思想。主啊，今天你借着这样的一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你的慈爱，就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爱中被你的爱所激励，看见你给我们赐的，你所赐给我们是何等丰富荣耀的慈爱，以至于我们能够愿意去效法你。主啊，当我们去面对生命中任何未知、任何无助，甚至任何灰心失望的时候，不想去做、不能够去做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安歇在你的爱中，知道有这样的一位父在陪伴我们，在引导我们。虽然眼前的环境，虽然眼前的环境可能让我们无法看见你，甚至有时候我们一些的处境之中你也暂时不向我们说话，但是主啊，无论什么样的环境，让我们不要否认我们你对我们的爱，不要否认我们在你面前神儿女的身份地位，让我们勇敢的来与你同行，愿我们在你的爱中被激励，以致我们成长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孩子如此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